这段圣经再次提醒我们，当这几个礼拜我们提到说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那在我们前两次提到第四章第一到第十六节谈到教会中的侍奉，我们怎么样能够一起配搭，然后各尽其职，让这个教会能够在真理上不断的成长。这是合神心意的教会在教会生活中的一部分，就是侍奉中如何彼此配搭。然后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说，在信徒彼此的关系上，我们如何能够有适当的相处，所以里面提到很多关于不要做什么要做什么。那么今天我们所提的同样是合神心意的教会当中每一个信徒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我们属灵的生命应该是如何呢？我想总括的来说，是要活在圣灵当中，或者说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它里面提到几件事情。第三到第七节提到要远离恶事。为什么在圣灵里面生活的人要远离恶事？因为在前面第四章三十节就提到说，不要叫圣灵担忧。我们如果没有远离恶事，跟罪恶混在一块的话呢，我们就会让圣灵担忧，因为我们所行的不是按照神的带领。圣灵在我们里面会担忧，因为蒙恩得救的人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但是如果我们说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的行为却跟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身份不配合的话呢，这就会造成一个叫圣灵担忧。所以第三节到第七节提到什么呢？提到很多的事情，特别很多是关于所谓有关跟淫乱有关的事情。第三节说，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者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所以他这段里面其实很多都提到淫乱的事情。第三节提到了淫乱，第四节提到淫词妄语戏笑的话，那边所说的这些话都是属于淫乱的色情的一些话，或者我们普通叫做黄色的笑话。那这一类的东西都不相宜，因为不合圣徒的体统。什么叫不合圣徒的体统？当你想到你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是一个所谓的圣徒的时候，你说的一些话是跟你的身份不符合的，不配合的。而且这些东西不但不配合，而且会造成一个影响，就是我们不知不觉的在这个漩涡的里面会被卷进去。所以到了后面他甚至第五节说，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无名无份是跟这个毫不相干的，不可能一个人同时生活在罪恶之中，特别在淫乱，在这些性的这些错误罪恶里面，然后我还说我是蒙恩得救的。这一类的事情，首先他提到说不合圣徒的体统的事情，我们都应该弃绝，都应该拒绝接触。因为罪恶的事情其实是一种很有感染力的，会感染力的。这些事情我这些日子以来，是让我从年轻到现在的时候，我常在思想这个问题。牧师传道人跟所有人是一样的哈，我们都是人，对不对？既然是人，你就会受到一些引诱和诱惑。引诱和诱惑来自于你注意到的时候跟你不注意到的时候。你不注意到了什么时候呢？你可以到一个书店随便看书，我有时候随便去翻书，我很喜欢看书的哈，到处看到处看到处看。有的时候你的眼目会被一些所谓邪恶淫乱的东西引诱的。因为你知道，如果在机场哈，那种卖杂志的那个店，卖书的店，他很多杂志在那里，那么那些所谓 Playboy 这种东西也会放在那里，一看哇，圣经上叫眼目的情欲，特别对男人来讲，所有的情欲都是从眼睛开始的，男人的性欲是从眼睛开始，所以你的眼睛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当你的眼睛被一些东西所吸引，然后你又跟朋友好像当做一种玩笑的话啊，所以淫词妄语，你在那边聊天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不知不觉的你的里面这些不好的这些欲望就被提升。然后如果在你的同事朋友当中，很多的人 都是无所谓的，觉得哎呀这有什么呢。然后你知道在很多工作环境里面，尤其在男同事当中讲一些黄色的笑话，我们觉得这是好像怎么讲很有意思的，或者说有些人很会讲，大家会起哄啊，让些人多讲一点。当你在这样一个圈子里边的时候，你不知不觉会受到影响，不知不觉你会觉得好像没什么。在前不久有一次，有一个基督徒，我在别的环境别的场合当中我认识他，那后来我知道他后来离婚了。他是基督徒，他的妻子也是个基督徒。那我就问起说什么回事，他就跟我说，他说他承认他自己做错了。他做错了什么呢？他就上网路 Internet 去看一些黄色的东西，一些邪淫的东西，然后变成一种好像不可自拔的，他就常常看常常看常常看。后来太太发现他在看这个，就跟他吵架，吵架的结果好像他仍然没有办法自拔，就为这个缘故他太太跟他离婚了。当然因为这个不是在 Boston 哈，这也不是在不算是在我们教会，所以我也没办法去辅导他或辅导他的太太。所以当我知道的时候，他们离婚手续已经差不多办完了。我并不是说做妻子的不要为这件事情跟他离婚之类的，但我所想的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今天这个时代，色情的引诱是远比任何时候更加危险。因为以前你可能要去买一个色情的杂志 Playboy 拿回家去看，或者是什么地方偷偷的看啊，那么还要东藏西藏，如果你太太不喜欢的话。现在呢，色情的东西到你家的卧房去了，到你家的书房，因为在 Internet 上也有。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能够在这些事情上小心的话，我们是非常非常容易进入这样的色情的诱惑里面去。所以这边所提到的一些所谓的淫乱、污秽、贪婪，其实很多都是跟淫乱的事情有关的。固然罪的事情不仅仅是属于男女关系上的这种淫乱的东西，但是不可否认在今天这个时代，可能关于色情方面的淫乱，各式各样的淫乱，各式各样的一种色情上的罪恶，今天这个时代远比过去的任何人类有史以来的任何一个时代都要来得严重，都要来得更大。那么有各式各样的方式显示出这种淫乱的这种罪恶的影响力。那么我刚说过，透过网络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诱惑。然后在所有在中国工作过或从海外到中国去工作的人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什么包二奶、二奶三奶之类的。那最近还有人告诉我，中国大陆立法规定二奶是没有身份的，可是中国大陆的立法规定二奶是有某种的财产分配权。所以现在大陆的二奶都跑去台湾争财产啊，因为是合法的可以怎么样。那所有在我最近还有一个朋友，我以前在台湾研究所工作的一个长官啊，他在辅导很多台商到中国大陆去。他说他所辅导的台商没有一个没有二奶的，有三奶四奶五奶的都有。所以那他辅导的台商里面个个都有，那也有些当然为这个惹出很多问题的也有。所以他是说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普遍的。那这个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所以你在全世界各地可能这类的问题都是会存在的。所以圣经上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第五章第一节说我们要效法神，好像是蒙慈爱的儿女。如果要效法神，那么跟罪恶的事情你必须一刀两断，必须清清楚楚的分开来，因为这是不合圣徒的体统。为什么呢？因为他提到说神是圣洁的神，所以这一类的罪恶的事情跟神是没有关系的，所以神的国是容不下这一切的罪恶的。所以他说所有淫乱的、污秽的，这个第五节说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没有份的。即便是你说贪心，他说贪心跟拜偶像一样，拜偶像拜假神，我们知道这跟神无份无关。贪心这算什么呢？圣经上说贪心跟拜偶像一样，一样的罪，一样的被拒绝的。所以你就会了解在这边 圣经上所提到的是指神是圣洁的，不要被欺哄。为什么说不要被欺哄？因为第六节说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今天这个时代有很多人认为神如果是爱，如果神是爱的话呢，他就不会审判，不会把人定罪，或者说不会有人下地狱的。这种的观念也许在我们教会很少人听到，但是你在外面，在一些所谓的基督徒圈子当中，这样的人是不少的，这样的人在 Boston 特别多。你有机会到哈佛大学附近走一走，在 Boston 在 Cambridge 走走，你注意看那边很多基督教的教堂，越老牌的，老老了就是墙都是黑黑的，阴阴暗暗的，都是古董建筑物，里面人没有几个，但是死人比活人多的。你看他的外面那个坟场，哇，那个墓碑很多的，你天天看可能上百个墓碑，礼拜天去崇拜，你进去看看，我说里面的活人比外面的死人还少。然后你看这个教会的招牌，你就注意到他常会写教会是什么教会，也许有些字你不太懂他写什么意思。在哈佛大学附近很多的教会叫做 Unitarian， 这是一个特别的字。另外一个字 Universalism， 什么叫 Unitarian？ Unitarian 就是跟 Trinity 是相反的，我们三位一体的神叫做 Trinity， 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 Unitarian 这种意思就是说没有三位一体，神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当然神只有一位，三位一体。可是三位的话，也就是说 Unitarian 的人是不认为耶稣是神，基本上是这样讲。所以跟耶和华见证人观点是一样的，跟犹太教观点是一样的，跟伊斯兰教观点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叫做 Unitarian。 所以圣子耶稣不是神，圣灵也不是另外一个有位格的神，只有所谓的创造的父神叫做 Unitarian。 当然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说，有机会再讲。那另外一个字叫做 Universalism， 什么叫做 Universalism？ 中文翻译叫做普世得救论。 Universal 就是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得救了，包括 Bin Laden。 Unitarianism， 真正 Unitarianism 的话是天下没有江洋大盗，江洋大盗也得救，希特勒得不得救？得救。那希特勒都可以得救， Bin Laden 可以得救，那我做 Bin Laden 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要抓 Bin Laden？ 都得救了，你抓了他打死他，最后他上天堂跟你见面，嗨。所以 Unitarianism 为什么相信普世得救，就认为神的爱既然是爱，爱大到个地步，哪有好人坏人，再坏的人神都赦免啦，赦免啦。所以他的上帝跟圣诞老公公一样，哦哦哦，来吧来吧，都上天堂。所以 Bin Laden 也去了。当然我知道有些人是 Bin Laden 去哪里我绝对不去那里了，所以有些 Bin Laden 上天堂我就下地狱算了啊，有些人这样看的。可是也有些人是觉得说所有的人都可以得救的，因此才会有你行淫乱的，你做了天大的坏事的都没有关系，都可以得救。这叫做虚浮的话，不要被虚浮的话欺哄，以为神可以把有罪的轻易的当成无罪。圣经上说得很清楚，神断不以有罪的当成无罪。神乐于赦免，因为爱他愿意赦免，所以这个赦免只有透过耶稣基督舍身流血这个途径。所以我们必须承认耶稣基督是为我的罪而死的，当我承认这一点我就得赦免，我不承认这一点我就不得赦免，不得赦免呢，那就是好汉做事好汉当嘛，所以做好汉的都下去了。只有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我们才得赦免。所以神愿意万人得救，却不是万人都得救。所以普世得救论只看见事情的一半，就是神乐于拯救万人，普世神乐于拯救全世界的人，神乐于这样做，但并不等于这件事情就完成了，因为在乎人对神救恩的反应。人如果不愿意选择救恩，你就不能得救。可是选择救恩的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们就必须效法神的行为，也就要跟恶事分离。我不能一手抓住天堂，一手 干尽爱坏事，天下没有这种事情的。真正信主的，真正愿意接受救恩的人，他应该从里面开始有一个生命上的改变。所以你不可能称为自己是神的儿女，却混在罪恶当中。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错误，是一个容易让人受这个被欺哄的。我们要避免这种错误。然后在第七节说，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不要与他们同伙，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说，不要与他们成为一个搭档，或者说同流合污。这个并不是指的说跟那些恶人，我们可不可以吃个饭呢？喝杯茶？如果从过去耶稣时代犹太人的观点来看，那真的，你跟他一同桌吃饭，你都会沾染污秽。所以当时的法利赛人是这样看的，所以法利赛人不肯跟税吏一起吃饭，不肯跟妓女一起吃饭，甚至在一个房间里都不可以。基督徒大概不会至于说所有的罪人我们都拒绝跟他有社交上的来往啊，但是两个情况要注意。第一个，虽然如此，但是我不可以不应该跟这样的做伙伴的意思就是说，合伙做生意，如果你知道这个人啊，不太守法的，然后专门钻法律漏洞的，专门会做两笔账、三笔账的，你跟他合伙做生意，他就天天要给搞第二笔账逃税，那你怎么做？终究有一天你们俩会翻脸的，要不然你放弃你基督徒的原则，要不然你就得妥协。所以不要跟他们同伙，包括一起做生意啦，包括一起进进出出。进进出出的话呢，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意思就是说，你越接近这样的人，耳濡目染，你的价值观会变成一样的。不要跟他们同伙，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另外一个情形，这个以后在讲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会提到的，如果是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然而却故意的行在罪中不肯悔改，那圣经上说的是更严厉了，他说这样的人连吃饭都不可以，跟他一起吃饭都不可以。我刚刚说了哈，平常我们所谓不要跟罪人同伙，并不代表说连社交上的活动都不可以，那是指一般的人。因为一般社会上的人，可能他们生活在罪恶之中，因为他们不认识真理，不认识神，所以社交上的情形，我们这种交往是难免的啊。但我们也要跟他们做朋友，慢慢把他们带领归主。可是圣经上却明明的说，如果是一个信徒，他明明知道不该做的，而故意陷在罪恶之中又不肯悔改呢？他说是跟他连吃饭都不可以。哦，那就比较严重了。所以信徒犯罪不悔改是不可以跟他吃饭的，非信徒犯罪可以跟他吃饭的，有一个区别所在。为什么？那以后我们谈到更多前书会提到这一点当然这一点在台湾引起一个不大不小的争议。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张俊雄，他曾经做民进党前一任做过行政院长现在没有。那他就是有二奶，他有一个合法的太太，还有一个同居的。那么他是一个长老教会的信徒，据说有一段时间，不过没有经过考证，据说有段时间他在做某个教会的长老，可是他这个婚外情是已经二三十年了。然后那时候在选什么行政院长什么什么东西，有一些吵吵闹闹的时候，台湾我自己原来教会的一个长老叫范大林，范大林写了一篇文章说，他请我吃饭我都不屑于跟他吃饭。为什么？他就翻开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说的这样的人自称是信徒，还曾经做过教会长老的，这种婚外情搞了二十几年了，所以这种人是连吃饭都不可以的。所以行政院长请我吃饭我还不去了，当然他没有请他吃饭了。就是说当然，然后他们提到什么呢？因为刚好有一年台湾也来流行搞美国这种叫做总统的早餐汇报，那美国早餐汇报是教会办的，所以台湾也搞一个早餐汇报，然后呢陈水扁总统去了，然后呢这个行政院长张俊雄也去了，那范大林长老也应邀要去，他说我不去，我不去吃这个早饭，也不可以跟他吃饭。然后他说谁都不许去， 他去你们都不可以去，因为你们这些其他的牧师长老你敢去吃饭，实际上怎么说的，在台湾引起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争议，说可不可以吃饭。那所以就在分成两派，一派是不吃饭派，一派说他犯罪不过还可以跟他吃饭派，有两派。所以我说为什么，等到谈到更多前书我们再谈那一段。不过这边的确很明显的一件事情，神要我们与罪恶要划清界限，不能同流合污，不是和稀泥。所以不但要远离恶事，而且不要与恶人同伙。相反的，第八节开始提到什么呢？你们从前是暧昧的，暧昧就是说在黑暗中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因此这边所说的意思就是，一方面我们远离罪恶，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光明的子女，或者说光明之子。光明的子女这个字哈，其实原文的确就是光明之子。这个希伯来人在表达很多观念的时候，常常喜欢用儿子这个字，所以这边用光明的子女，然后当然也有黑暗的子女。这个字以后有机会再谈到的话，就可以让我们了解为什么耶稣在圣经上被称为神的独生子，独生子，独生的儿子。当然这里包含很多的意思，其中一个意思是从希伯来人的这种文化跟语言的表达方式了解的。因为我们中国人来讲，独生子是什么意思？独生子就是儿子，第一有爸爸才有儿子，所以想到耶稣是神的独生子，就很多人马上联想到说，那是指的说先有父神，后来才跑出一个耶稣，对不对？有先有后，有父子。圣经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第二个，很容易想到父子的话，父亲大儿子小，一大一小所以是不是父神比较大，耶稣比较小？也不是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子的观念呢，就是犹太人的观念。这个子其实就是一个抽象的东西，用具体的来表达，那叫做子。比如说光明之子，光明会生儿子吗？你可以想象出来，光明怎么会生儿子？光明是个抽象的名词，对不对？光明之子就是光明的人，一个人所行所为光明磊落好像光一样，这样的人叫光明之子。他把一个抽象的概念是光明，变成一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那人叫做子。光明之子、黑暗之子、幽暗之子，是犹太人最喜欢这样用的。那个儿子是什么字？就是 Bin Laden 的 Bin。 Bin Laden 什么意思？ Laden 的儿子叫做 Bin Laden， 那犹太人叫做 Ben， 不是 Bin， B-I-N， 他是 B-E-N Ben。 所以以色列复国1948年第一任的总理叫做 Ben Gurion， Gurion 的儿子。那这边的光明之子，就是如果把它希伯来文加英文，就是 Ben Light， Light 光明， Ben 儿子。耶稣是神的独生子，因为这位父神是没有办法去完全掌握的，因为他是无形、无法掌握、无法了解的无限的神，变成一个有形有体可以让我们认知可以看见的儿子，就是耶稣。所以他是独生子的意思就是说，除了耶稣基督，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把这一位荣耀的父神完全表达出来，恩典和真理在他身上，是这个意思。独生子不是指前后时间的次序，也不是指大小的关系，纯粹是有形与无形的关系。无形的抽象的那个东西变成一个具体的，那叫做子。无形的那一位父神现在变成有形的，可以看见可以触摸的那一位耶稣基督。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18节是这样说的，没有人看见过父神，也没办法看见父神，也没办法去掌握，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它表明出来。 所以那个子也有点像是一个所谓的代表，唯一的具体的你可以掌握的那个东西，那就是耶稣基督把它表明出来了。所以这是犹太人的这个子的概念，所以提到光明之子、智慧之子的时候，他用子女或用子，其实原文的意思都是这个意思，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变成一个具体的一个人。光明的子女他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就是第十节所说的，所有的良善、所有的公义、所有的诚实，这一切属于正面的、属于光明的，这一切的品格都会在这个人身上能够表明出来。然后他要总要查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事，常常去查验，常常去思考，常常去去追求。我第一次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在芝加哥西北大学。那西北大学我快毕业的那一年，有一年我才偶然间才发现几件事情。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美国大部分的私立的大学，大部分私立大学原来都是基督教学校，几乎没有例外。哈佛大学原来是哈佛神学院，先有哈佛神学院，300年前的时候是哈佛神学院，后来才变成哈佛大学。所以是为什么你到哈佛去看那个铜像，那个铜像刻了一个名字的哈佛学校的创办人的 founder， 然后哪一年啊？那你去哈佛都知道，那个铜像有三个谎言，就是写的那个三个东西都是错的。第一个，那个人不是哈佛，虽然他很英俊很漂亮，因为刻那个铜像的时候，雕铜像的时候是100多年前雕的。那哈佛在300年前过世的时候，没有相片，没有图画，他长得丑长得美都不知道。所以那年为了雕铜像，他们在哈佛大学举行俊男选美大会，最漂亮的、最英俊的男生就选出一个最漂亮的，然后就以他作为模特儿，就做了那个哈佛。所以你看哈佛那个坐在那里很有气派，哇，长得真是很英俊的。哈佛长得这个样吗？谁晓得啊？这那个人是哈佛吗？问号。第二个，那个年代错了，差了一年。第三个，他是哈佛大学的创办人吗？不对，因为哈佛大学原来成立的时候叫做 Boston 神学院，比如说 Boston 神学院就是地名。哈佛是什么呢？当地的一个牧师，年轻的传道人，有没有按牧的我都不知道，是个传道人，他叫哈佛。那么年纪轻轻的30几岁就死了。他这个人呢，别的不爱，他没有结婚，我据我了解他没有结婚，所以大概也不爱女人，只爱读书。所以呢，他死掉以后也没妻子也没儿女，然后呢所有的遗产就是一堆书，1000多本。什么书？圣经的注释书，都是圣经的书，因为他是牧师嘛，传道人。他把这书是送给学校，因为学校是神学院嘛。于是哈佛第一笔收到的捐赠就是哈佛送的。于是他说不要叫 Boston 神学院了，就改名叫做哈佛神学院。所以300年前他就变成哈佛神学院，今天变成哈佛大学。所以你找每一个学校，你去找他的校训啊，你都会发现哎，很多学校的校训都来自于圣经，原因在这里。哎，我女儿读 Wellesley 也是一样，他们的校训就是马可福音，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那些圣经是他们的校训。当然他是用拉丁文讲的，所以你看起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常常在那个校徽里面会写他的校训。我读西北大学快毕业了才知道，哦，原来我们芝加哥的西北大学也是一个基督教学校，是 Methodist 卫理公会的学校。我们有一个校训，哇，我才发现很有意思。腓立比书4章第8节，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是哈佛大，这是我们西北大学的校训。所有的真实的、可尊敬的、公义正直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好的名誉的，或者是有德行的事情，或者是值得称赞的事情，我们都要集中心思去天天思想。这是西北大学的校训。可是最近这几年，我有时候回西北大学去拿他的那个 catalog， 本来都是印在后面，现在不见了。这些后来的学生大概都把以前的校训给丢掉了。这些事情我非常喜欢。的确正如以弗所书所说的一样，光明之子 他要天天去查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天天去思想。当你脑袋里面充满的就是这些公义、良善、圣职的、有美名的、值得称赞的德行的事情，你不会有心思去做，去想别的事情，想坏的事情，你也不会去做别的事情。所以今天要远离罪恶，最好的方式不是只是不要有婚外情，哦，不要去做这个，不要做这个。你天天不要，好像脑袋变成真空状态。其实这个不见得能够让你不犯罪，相反的，让你的心思和意念充满的是所有光明的东西，良善的、公义的、诚实的、有美名的、值得称赞的事情，值得被神所称许的，这一切主所喜悦的事，充满你的心思、你的行为，当然就会活出一个光明之子。不单如此，十一节说，那暧昧无意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暧昧无意的事就是我们刚前面所说的这些罪恶的事情，不要与人同行，也是前面所说的不要与他们同伙。不但不要与他们同行，倒过来要责备行这事的人，这点是比较困难的。你可以不做，但是你要斥责吗？你的同事里面可能有人就在做一些这种事情，你可以说我不参加，这个都不容易了。你要说不但不参加，还把参加的人大骂一顿，你们贪污，你们哇，这个很难啊。他这边说不但不要与他同行，还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当然这有两方面的应用，一个是看你的圈圈是指什么。如果在基督徒当中，这是一件事情，我们是个基督徒，我们的别的弟兄姐妹如果他们行在黑暗中，做了一些不合乎圣经、不讨神喜悦的事，我们该不该讲，要不要讲？我想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是肯定。你应该不但不要去行，倒要责备行这样事的人。虽然不容易，虽然会引起纠纷，引起可能别人的指责，说你没有爱心，你怎么会去指责别人呢？啊，然后当然有些人更会用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讲一个故事，圣经中一个故事，关于一个行奸淫的妇人，然后行了奸淫，然后别人就问耶稣说该不该用石头把他打死，耶稣说谁没有罪谁就拿第一颗石头打死他。哦，于是你开起来责备行这事的人的时候，人家说你没有罪吗？你敢拿第一个石头？想一想，石头就放下来了。所以即使在基督徒中要遵行这句话的时候都有困难，更困难的是说这个社会上充满罪恶，如果说你看见别人行这暧昧无意的事不要与他同行，倒要责备行这样事的时候，你在什么场合去责备？那你要怎么去责备？你的公司的同事，你在街上所看见的，很多很多时候你都变成要思考这样的问题，我要不要扮演一个角色，像光明一样要去责备行这样事的人。当然我刚说有两个范围可能的应用，一个在基督徒当中的，在基督徒当中我是觉得我们应该扮演一个角色，就是既然是光明之子，我们不但所行要与黑暗有所分别，在很多时候我们也必须说出我们的弟兄或我们的姐妹，在我们周围的同样是信主的人，他们所做的错误的事情，有个纠正责备的工作。因为十三节说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人显明的就是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可能因为软弱，因为某种的诱惑或等等，他可能会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基督徒旁边的弟兄姐妹如果凭爱心说诚实话，劝诫他责备他的时候，就像光照在黑暗里，如果那个人真正在光明中的话，他就会回转，因为光能够显明出来，他会接受的。那基督徒如果你不去跟你的弟兄姐妹做这个凭爱心说诚实话，所以规劝做责备的工作的话呢，你可以说你就陷你的弟兄和姐妹于不义，因为你看见他行在罪恶中，你却不责备他，不挽回他的话呢，你并不是帮他，你并不是爱他，相反你是害他。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去责备，只是怎么样去责备，这是另外一回事儿。 所以圣经上说要凭爱心说诚实话，凭爱心说出真理。所以我们必须要说，而不是说我可以说可以不说，我必须说，只是怎么样说，那是要求神的带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在整个的大的社会里面，有基督徒有非基督徒的时候，那你要不要说呢？你怎么说呢？在什么场合说，那就比较大的学问了。如果你要说，你当然可以啊、天天报纸上投书啊，因为罪有很多嘛。但有没有效果，那是另外一回事。不过至少我会这样说，如果你是光明之子，那么你周围的黑暗，如果你知道了，如果你看见了，即便他们不是基督徒，我觉得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场合，如果圣灵有这样的感动和带领，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说，还是应该说，因为这是光明之子的特征。你不会计较你个人的得失，因为当你指责行这样事的人的时候，你肯定不会有好处的。所以你行这样事的时候，不是为自己的好处去说的。可是如果神有这样的带领和感动，也有适当的机会，你必须说出来。虽然对你自己没有好处，你还是必须要说。不单不做，你应该说出来。我记得我以前在不同的单位工作过，那么在很多场合，有的时候我扮演的角色就有点像这种情况，就是有些事情我看的不对，当然我会考虑我是不是一看见不对我马上说，还是说我看见不对我思考一阵子，也许收集更多的证据，或者明确的知道他在说的事情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因为有时候你感觉好像事情不太对，可事情不一定真的是这样啊，所以你不要马上一看到冲口而出，后来发现哦误会一场啊。你常常这样的话，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说你这个人好像就是怎么样，就是说看到风就是雨这样的，就一点事情来你就以为是怎么样就开始了。所以你要仔细的思考观察，然后到一个适当时候你就要说出来。那当然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公司工作，公司的老板跟我的关系很好，他个人的关系很好，他原来是在我在台大化工系读书还有做助教的时候，他是学校里面的教授，后来他出来在一个公司做高级主管，那我也就应征进入那个公司，后来从一个公司换到另外一个公司，他去了我也跟他去了。所以做某种人的看法来讲，我们这种人是属于他班底的啊，他一个班底嘛，跟他的人。而有时候公司在开会的时候，不见得他做了什么恶事啊，不见得说做犯罪的事情，只是有些观点不同，或者有些做法呢，我觉得有点值得讲究的地方。譬如说很容易的讲，就是到了中国人是这样，过了年底年初的时候要加薪，加薪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那难免就提到这个对员工的待遇的问题，权利的问题啊，发多少年终奖金啦、红利啦，然后这些事情总是，那我们高级主管开会的时候，有的时候难免就是说，如果老板比较从自己来考虑或者从公司来考虑，他当然想红利少发一点啦，明明赚很多钱。那像这种情况下，有时候我会考虑，那有时候我就会发言，我就会说这件事情我们应该从另外角度来考虑啊，不要只考虑到公司或者考虑到高级主管，有时候考虑到这个员工啊，员工薪水很少嘛，他就加发两个月没多少钱，高级主管可能薪水他们三倍，我不要拿半个，我拿半个月就很多了。所以有时候你这种比例还有调薪的时候啊，可能高级主管越调越高，那低阶的工人可能怎么调都是还是很低，而且差距越来越大。所以有时候我会提这些东西，甚至有时候为他们争取。有一次我的老板不太高兴，他开会没有讲，开完会了回来房间叫我去了，他说为什么开会每次都是你讲话，而且每次都讲这种话，我明明都已经基本上已经决定了一个案子，就是说红利办法发完了，有没有意见？每个人有意见不敢讲，那我说有意见，然后讨论来讨论去。当然有时候是这样的哈，你有时候其实是有一种共识的，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一般的这种中阶主管呢、心里也有共识，不过都不敢第一个开炮嘛。那我第一个一讲，我是说哎呀这样，然后有一个说对啊我也是觉得这样，那好几个这样一讲的时候，老板就觉得好像似乎大势所趋必须得改了，他知道好吧那就改一下，但心里头不舒服，他总觉得我提出来了说了就算了，哎 像就偏偏有你这个人，他那捣蛋还是干什么？就提出个意见，然后一提，哎，很多人又呼应，一呼应一下子，除非他说不管，就这样做，他觉得就好像又没有风度，要有风度呢，好吧，好吧，就改了，啊，不太高兴。每一次都是你，我说，其实我们做部署的，有的时候如果有好的建议，应该说，如果我有好的建议没有说，事后。你可能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如果说这个决定后来员工心里很不高兴，以至于闹得一塌糊涂，然后以后我再去说，我早就知道了，我早就知道，我又没说，那我不就陷你于不义吗？所以我说我会提意见，不过你是老板，你说了就算，你能接受就接受，你不能接受我认了，你老板嘛。但是我觉得我应该要说。后来老板说好了好了好了，算了。几年以后我离开一个公司，然后我那时候出来读化工博士，读完以后又回台湾工作，然后几年之间公司当然有一些我当时的老同事，有些也走了，有些还留着。总而言之，我回到台湾工作，在研究所工作，不在那个公司工作，那还蛮还有一些来往。不多久我原来服务的公司出了纰漏，出了大事情了，闹得满城风雨，连我这个大老板就是总经理几乎要被判刑，那中间牵涉到一些细节我搞不清楚，总是一些账务的事情。后来有一次我就回到我的公司，有个老同事，他是在会计部门的，年纪比我还轻，我好一阵子没看到，好几年没看到他。那天我看到他我吓一跳，全头发是白的，他那才不到45岁，42、43岁。我说老兄啊，这头发怎么全白了？他说老庄啊，不知道怎么讲了，因为他管会计的，所以这个账务出问题的时候呢，上面总经理就把责任推到财务处长，财务处长就说他做账的。他说其实每一个账我都是奉命行事，可出了纰漏，个个往下推，推到最后就推到我，他会计科长。他说那几天情况很危急，检察官就是问口供嘛，搞不考要判刑。后来他是就是说检察官没有起诉，可是去问口供，他说3天之内我满头黑发，3天之内就变成满头白发。你看过以前的战国策的故事吗？伍子胥要出那个什么官的时候，哇，一夜之间白头发都白了，你像看了小说一样。我的同事就是他说3天之内我头发全白了。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老庄啊，你走了以后啊，我们真的很怀念你。我说你会计部门跟我在高雄工厂里面八杆子打不着，你知道你怀念我什么呢？啊，当然我们是同事没有错。他说我们怀念一点，我知道以前开会的时候高级主管就是你一个人，有时候会讲一些老板不中听的话，有些事情不太对，你会说老板这样不好吧。他说你走了以后啊，再也没有人说老板这样不好啊。所以他说这几年事情就这样搞下来的。啊，好了，现在出了纰漏了，每个人都是我不知道，老板说我不知道，财务事情不是我做的，处长说我不知道，他做账的。好了，现在都是我了，那我怎么讲呢？如果我说都是大老板指示的，检察官信不信，或者我是不是先把饭碗丢了？所以他只好啊，好像很委屈的要承受这些啊。最后当然好像也许他们怎么搞的，把它摆平了或者什么的，没事。可他就说一句话，他说公司你在的时候还有一些人能够说一点真心话，但现在没有了。好了，事情出成这样子来，于是东推西推。所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即便在一般的社会里面，基督徒如果你是光明之子，有的时候你是需要挺身而出做责备的话。你不能说这件事与我无关，反正轮到别人去说好了，我不管。如果跟你职责有关，你是必须要去揭发，不但不参与。然后他提到说，我们这些人是什么呢？我们因为能够显明一切的是光，如果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应该活出或者说显出这个光来。所以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曾经说过，我们是光，我们是盐。所以我常常说，基督徒包括基督徒在内的哈，不是基督徒也常常会引用错误一个说法，就是基督徒最常说的就是说我们要做光做盐。我常提醒我们不要做光，也不能做光。光就是光，你做不来的。做盐怎么做？如果你不是盐，你怎么做成盐？所以有些基督徒就是满脸就是那种皱巴巴的样子，像咸菜干一样，意思啊，做基督徒做很苦的样子。做盐嘛，你怎么做呢？做光，另外一个很流行的说的不对的话，有些人说，哦，圣经上说我们要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你可以查到圣经有这样一句话吗？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可是哈，流行到一个地步，连基督徒都会引用这句话。圣经上没有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话，有燃烧自己的话，但那句话是一个责备的话。他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提到爱，一个人若是就燃烧自己嘛，若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算不得什么。哦，燃烧自己算不得什么，从现在的科学观点会制造空气污染。你想想看，如果一个烧死尸的那种焚化厂，你知道这个烧东西有不同的烧法，我们学化工是专门研究焚烧的，因为会有空气污染的，所以你这个烧的东西那个排气要经过洗涤塔把它洗一洗，然后里面有硫粪有盐粪也那个磷粪，所以烧尸体是很臭的，因为身体里面很多无机物质烧出来的时候不得了的空气污染。所以若舍己身叫人焚烧，常常会觉得还没烧呢那个味道就出来了，一副很伟大的样子，你看我把自己舍了让你烧。你应该给我立一个什么功德牌还是干嘛的啊？若舍己身叫人焚烧，没有爱算不得什么。你是光，要发出光，但是不能做光。圣经上从来没有要我们做光，相反的是反映出神的光来。因为在这边说的也很清楚，第十四节说，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真正的光是基督。所以我常常说我们家里一个真的一个装的，师母是真光，我又姓庄，对，所以你要找真的还是要找装的？所以真的要找我太太，所以他的名叫真光嘛。不是经常提到说只有一个光是真光，那就是基督是真光嘛。那我们是什么光呢？我们是被真光光照之后反映出来的光，所以我们像月亮一样，月亮是反映光的嘛，太阳是真正的恒星是发光的，月亮不发光，它的光是怎么来？它是反射。基督徒是受神光照反映出光来，但是你不要燃烧自己，也不需要燃烧自己，你烧不太久的，那是月亮可以永远存在，永远有月光嘛。我们需要把光反映出来，这叫做光明之子。十五节提到智慧之子，十五到十七节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一次提到愚昧人，一次提到糊涂人，两个字的意思其实差不了太多，愚昧人跟糊涂人差不多的，基本上就是说要像一个智慧人，或者说智慧之子。这个智慧的人会怎么样呢？十六节爱惜光阴，我们中文声音翻译成爱惜光阴，有一本中文的新译本翻译成说智慧之子会掌握时机。因为光阴这个字哈，这个希腊文原来可以翻译成光阴时间，也可以翻译成机会。那么可能在这边上下文来看呢，爱惜光阴也许比掌握机会更好一点。什么叫掌握机会？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这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世代邪恶，所以为了防止邪恶要赶快抓住机会做事情的拦阻啊，你不抓住机会，机会过去了，那邪恶越来越猖狂啊，就这个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它会好像霸占我们的心思，所以只有智慧之子懂得爱惜。爱惜这个字原来是买赎的意思，把它买回来，好像奴隶被卖掉，把买回来。 我们的时间被这个世界的各式各样的情欲的东西、邪恶的东西霸占，我们要把它抢救回来、买回来的意思，抓住机会抢救回来，这是一个智慧之子会用的。所以我们必须每一天思考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如何，免得我们机会丧失。然后他还提到说，智慧之子还能做什么呢？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然就是糊涂人了。我们要分辨神的旨意，不单是神一般性的旨意，还有神特定的旨意。所以特定的旨意就是指的说神特别的在我们身上的引导，我的工作的选择，我婚姻的选择，我的有时候我要从这个地方搬到一个地方，我选择学校，这一切的大事小事我们都应该去分辨神的旨意，抓住机会。有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人多么容易因为肉体的软弱或者种种的缘故，我们会失去很多机会。我一直记得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在我心中一直是我心中的一种怎么讲后悔，但是无法弥补的会后悔。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大哥的一个同班同学，大哥中学同班同学来我家找我聊天。那个时候我大哥去当兵了，大学毕业他去当兵，然后我二哥反正不在家。那这个是我大哥的同学，是年龄比我大超过三岁啊。那他的情形很复杂，他的父亲虽然是一个所谓基督教的牧师，但是我想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牧师。就是说他的家庭，他的父亲母亲都算是基督徒，不过所行所为非常不像基督徒。所以这个儿子受到这个很大的影响，在信仰上你可以想象，他的父母是所谓基督徒，父亲甚至是一个所谓教会的传道人，可是很多的行为是很不好，非常的你可以今天叫做势利眼，或者说价值观很有扭曲的。所以他的信仰上受到很大的冲击，所以他自己的信仰是漂浮不定的。然后最大的问题是他的父亲因为爱财如命，虽然是一个牧师爱财如命，所以呢他要他的儿子们所有的儿子都去做医生，所有的儿子不管原来做什么。他的大哥台北工专毕业学机械学什么的，已经做事做了好几年，被他爸爸逼到日本去读医科，已经三十几岁开始读医科，然后每一个儿子都改行都要读医科，因为在那个时代台湾做医生是最赚钱的，所以每一个都要做赚钱的医生。他这个儿子就是我大哥的同学也被迫要读医科，大学考试的时候只能填五个志愿，从台北一直到高雄，就是医学院一直写下来，所以台大然后台北医学院然后还有高雄医学院然后就是台中两个，他只能写五个志愿，所以每一年都没考上，第一年没考上，第二年没考上，他的成绩足够进任何一个大学的其他科系，但进医学院比较难。然后一年没考上，两年没考上去当兵，当兵又当了三年回来，然后三年回来之后他爸爸想这儿子没希望了，在台湾都考不进大学的，就送他去日本，因为日本可以用钱买学位，不是买毕业证书，买入学的学位啊，所以他们有个特别的名字叫继父，台湾话叫嫁，这是这个日本话，意思就是捐钱，然后还有到外用奖学金送去儿子一起读书。他就捐了一笔钱，然后他儿子到东京大学去，东京一个齿科大学是医学院去读医学，但他不会讲日文，所以第一年学日文。他学完一年日文回来的时候，那年暑假我哥哥去当兵了，那差那么多年，就我大哥大学毕业，他还在大学的一年级，就是因为考两年大学没考上，当兵当三年就五年，所以这边五年那边五年。他到回来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日文学的怎么样？他说了一句日本话，这是我唯一听得懂，日本語わかりません。懂日本话就懂，日本語就是日本话，わかりません，わかりません，わかりません，我听不懂。就学了一点日文，学到一句话，日本語わかりません。这也是我没学过日文也学会的一句话。哦，他爸爸很生气，东京生活费那么贵啊，学日文的学费跟他读医学院的学费是一样的啊，你学会就可以进入本科开始读书了，你学不会啊，那么多钱，妈的要死。他实在一点动机都没有，
所以他学不会也等于说我就不想学，不是我要去日本，我也不要钱，那爸爸要去他就读。所以那天晚上我跟他聊聊聊，他第二天要坐飞机去日本。我想他的家庭太复杂了，我一个大四的学生我能帮他什么忙啊，我顶着听啊，听他发牢骚啊，可是听啊听啊听，问君能有几多愁啊，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我能怎么办。今天听想说哎，明天要去日本，我说哎，老兄啊别说了，今天晚上你得赶回家去，明天早上飞机去东京，如果你今天赶不回家，我们住在郊区啊，赶不了回家，你住在我家，你明天怎么去机场。哇，那我罪过大了。所以那天晚上我说最后一班车子快来了，走走走走走，我就即使是赶着他走，然后陪他去车站。所以他那天讲了一大堆，反正就重复的一些事情我也知道。我那天听的时候说实在有一搭没一搭，心里自己在想，哎呀我也不能帮忙，哎呀我整个晚上都泡在你身上也不知道干嘛，就这种很不耐烦。车子来了，他上车了，我就跟他说拜拜。车门一关要走的时候，哎，车子才开一步车门又开了，我说怎么了，他头探出来，他说主坤啊，你说我能活着干什么的。一句话我一愣，然后呢车长很不高兴，因为车子没有人，那车长以为他不上车要下车了，所以车门就打开，他讲那句话，车长一看，哦，只是问一句话，砰，门又关，车子再走了。车子一走的时候，我心里就想到一种感觉，一种不祥的感觉。我说他说人活着什么意思。所以我从车站走回家的时候，我真的是一路流泪一路哭着回家。我有个感觉，可能这是我一生最后一次看到他，所以我一直在神面前流泪认罪悔改，说神啊，今天晚上有一个人心灵那么痛苦来找我，虽然是聊天谈东谈西，但是我并没有真正把我的心思放在这个人身上，我并没有尽我一切可能的把福音真正介绍给他，或者说把真正的信仰介绍给他。所以我知道他的父亲是个传道人，我知道他的家庭是这种环境，但我只是应付应付他。我说神啊，只要你再给我一次的机会，我一定会好好跟他谈，生命仍然是有意义的，生命是值得活下去的。跟他走，那第二天他就去日本。两个月以后，我妈妈告诉我，因为我妈妈跟他的妈妈是以前的护士学校的同学，我妈告诉我，他的儿子神经分裂，被送回台湾。然后几个月以后的情形就是，都是一些很不幸的一些消息，啊，反正他神经分裂了，已经不太能够跟人正式的好好讲什么东西了。然后他爸爸不要他，就把他买一张飞机票送到美国，到他姐姐那里。他姐姐不知道他神经病。他在飞机上碰到我大哥，我大哥看到他不敢跟他相认，对，一看你就知道这个人神经不正常，头发剃光头，在飞机上从坐飞机的十几个小时，从头到尾一直在飞机舱里面，从尾走到头，从头走到尾，所有的飞机上的服务员都知道他神经病，没有一个人敢碰他。我大哥跟他几十几年的同学不敢跟他相认，大哥只是告诉我妈说，哎，我在飞机上看到谁谁谁了，我看他神经病。我妈说对。他大姐一接到他的时候吓了一跳，立刻买张飞机票送他到东京，到他大哥那里去，大哥再买张飞机票就把他送回台湾去，他变成一个人球一样，没有人要的，上飞机。后来他自杀而死，抓住机会。所以后来我这个我的心智在传福音方面，其实一个负面的方面在我的里面的一个，你说留下了一个阴影或者留下了一个遗憾亏欠，就是我曾经在一个机会有一个人的灵魂被我这样放掉。所以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情，所以也是后来好像神的感动和带领以及神给我的各种的引导，慢慢我走向传福音步道，这是我里面的一个那方面的一个心情。所以抓住时机，掌握时机， 是一个智慧之子，也是每个基督徒应该要有的。最后十八节到二十一节，他就是说，既然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要被圣灵充满。他首先用一个对比，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用这个做对比。因为有一个相似的地方，醉酒的人被酒精控制，圣灵充满的人，被圣灵充满的人是被圣灵所控制，好像都是被你自己以外的另外一个力量控制住。但不同的是，醉酒的人他的行为他自己没办法掌握的，被圣灵充满的人，圣灵的果子之一叫做节制，就是 self control， 你可以自己控制自己。所以圣灵充满的人不见得像我们所想象的说好像这个人啊变得很歇斯底里了，我怎么样，我满地打滚，这叫圣灵充满。刚好相反，圣灵充满的一个特征之一就是生活上是蛮有节制的。说醉酒的人行为失去控制，这我是有第一手的经验，应该说不是第一手，第二手。我自己没醉过酒，我发现我有我父亲的遗传，我父亲是很会喝酒的，所以我到现在为止喝过很多酒，我从来没有醉过。所以我不知道我喝了多少才会醉的，但是我绝不轻易喝酒的时候，所以不轻易露两手。在公事同事当中，我一向是滴酒不沾的，我只喝汽水啊。对，同事都以为我不喝酒，觉得我可以喝，而且可以喝很多的，但是我不喝。那在台湾的环境，你一喝酒你开下去都不得了。但我看到我父亲醉酒，我父亲酒量很好，我知道他什么时候要醉酒了。他喝喝喝喝到的地步，哇，越来越多，嗓门越来越大，我们兄弟几个就知道了，差不多了，差不多。因为他喝酒到一个程度，他不能控制的时候，他声音就很大，然后就然后整桌就听到他一个人讲话，从头包到底了，差不多了啊。所以我知道酒能够控制一个人的行为，身不由己的。所以我父亲也曾经因为有一次喝醉酒，讲话就是没有节制，得罪了当权派，结果被关了几个月，被冤枉关了几个月，是因为我父亲醉酒。后来我妈妈刚刚把我爸骂了一顿。不，当一个人被酒精控制的时候，你是没办法控制。但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也是一样，圣灵会掌握我们，但是却不会让我们的行为失去那种的节制。要被圣灵充满这句话呢，其实动词来说有几个地方值得提醒。他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命令的语气。对基督徒来说，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这不是可有可无的，这是个命令式的。这是一个复数的形态，就是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虽然在这个十八节这边你没有看到你们这个主词哈，其实在动词本身是复数的，同时这个字的主词是在第十五节，你们，所以整个后面的动词都是从你们开始的。所以你们要被圣灵充满是指所有的基督徒，然后要被圣灵充满，要被这个意思就是一种被动语态，也就是说圣灵充满是神充满我，我是一个被动的承受者。因此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主要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我们的心，欢迎圣灵充满我，我就会被充满。不是我自己装，是神要充满我，我只要预备我的心来接受。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第五章所以虚心的人有福了，八福的第一福，知道八福的第一福是所有的福气的总纲。虚心就是打开我的心，接受神的恩典。然后这个充满呢是一个现在进行式，严格说起来的希腊文是现在时，不过希腊文的现在时等于英文的现在进行式，也就是将那个形容词要继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不是一次的经验，是天天的经验，我们需要天天不断的被圣灵充满。然后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行为上的一些表现。十九节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为什么不是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呢？啊，我们中国人有很多，像西南地方有一些苗族，他们会男女对唱啊。为什么不是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而是对说呢？它原文是用对说，没有错，它不是用对唱。其实这个对说或对唱或对话，意思就是我们基督徒喜欢说彼此交通。就是基督徒的特别术语， 如果不是基督徒朋友听到基督徒说，哎，我们来交通交通，你怎样？交通，路上的交通，你跟我什么交通？这是一个八九十年前的时候，在中国某地方的方言里面，交通就是沟通，啊，不叫沟通，叫交通。所以后来就变成教会中的一个术语。就说信徒之间，我们可以彼此在灵里面有一些沟通，啊，这是一个圣灵充满的，因为我们都被同一个圣灵所感，所以我们可以彼此用诗章颂词灵歌，这只是用一些这个比方来彼此来对话。口唱心和赞美主，这边直接就唱，口唱心和赞美主。那不管是用诗歌来唱，或者用话语来说，强调的是心和，口唱心和，好像有共鸣一样。那么，如果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同心合意，从心里面涌出这种的赞美。然后，心态上，凡事呢，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心态上是常常感谢，而且凡事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我们感谢什么呢？感谢好的东西，当然是可以感谢。父亲节你可以感谢你有一个好儿子，可以感谢。你可不可以感谢你有一个不太解风情的老公呢？这个好东西可以感谢。那么如果你觉得是不是很好的，你还可以感谢吗？这里提到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很多事情也许在你看来不一定是对自己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在神的旨意中来看，有些事情往往却是神的祝福。所以常存感恩的心。最后一个，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圣灵充满的人能彼此顺服，因为圣灵充满的一个特征之一就是谦卑，谦卑是顺服的一个前提。当然谈到顺服，就是下一个我们主要继续谈的，从22节到32节，以及甚至到6章的前面。因为这个彼此顺服谈到夫妻的关系，谈到父母跟儿女间的关系，谈到仆人跟主人间的关系，都是用彼此顺服作为一个基础往下延伸的。所以彼此顺服的应用在后面，但是不要忘记21节跟22节之间有关系的，因为动词来讲下一段会详细的说。总而言之，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彼此可以有灵里面的沟通，我们可以同心合意一起赞美，我们可以常存感恩的心，而且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可以彼此顺服。这些都是圣灵充满的特征。反过来说，圣灵充满你没有看见的是那种所谓的狂热。圣灵充满跟狂热未必有关系的，不一定圣灵充满这个人就会举止反常，然后心里很火热，不见得。相反的是，越谦卑的人，越是圣灵充满的人，越是常常感恩感谢的人，就是被圣灵充满的，越是能够跟别人同心合意一起赞美的，这是圣灵充满的人，越是能够跟别人在灵里上有沟通的，这是圣灵充满的人。因此从这个角度，虽然今天我们不是重点在谈关于灵恩的问题，也许以后再谈更多前书其他的经节，我们会谈到圣灵充满的特征到底真正特征是什么。但是从这边可以教导我们怎么样活在圣灵中，靠主的恩典能够让我们活出光明之子、智慧之子的这种生命。我们低头祷告。主，谢谢你，因为你的恩典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因此你要我们与罪恶要有分别，也让我们像是光明之子和智慧之子一样。你求你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光，也能够掌握机会，能够为主而活，懂得分辨我们你这样身上的旨意，让我每天的生活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求你不断地充满我们，好让我们的生命天天被你自己所更新。决定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